生命出来了。先，如果先没有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、那个能力，你怎么去行善？你所行的善也不能彻底，也是枝枝节节的。那个行善也就是行了虎头蛇尾，啊，不能够哦，先开头行不下去了，善行活不下，行不下去了。我在新加坡，你们新加坡来了，新加坡有一次听到从大路上出来一对老夫妇，哭哭啼啼的做见证，他说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。我被我的儿女赶出门，扫地出门，等着滚蛋出去，还要对付我，要对我，还关了，坐了监牢，坐了十几年出来，逃出来了。他说人没有不爱儿女的，但是我现在爱不下去了，我爱不下去了。你能够骂他没有爱心吗？他爱不下去了。人的爱到一个尽头就完了，但主要我们能赦免仇敌，不是其次的原谅，七十个七，其次就是人道，七十个七就是天道，没有人能够。其次最多了，人道最道的尽头是七，天道是七十个七，原谅。你如果信了主，你在主在十字架上还为仇敌祷告了，就能够斯蒂凡寻道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，因为天道出来了。因此你就看见听到人道的不同差这么远。我们中国人最善于讲人道，你要讲修养之道，中国是第一流的。你晓得那个 Bernard 肖伯纳，他讲一句名言呢，他说世界上最有智慧的话已经被两个人说完了，一个是东方的柏拉图 Plato， 一个是西方的柏拉图，一个是东方的孔夫子。孔夫子和柏拉图就把人间所有智慧的话统统说光了，你不能说的比他更好。说实在话，你真言打开来读，很多真言的话中国都有那小东西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我们说言多必失，一句话就包括了，也很简单嘛，很简单嘛，是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那么这些你要想就讲人道，我们中国已经够多了，何必读圣经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圣经就喜欢真言，就喜欢真言，他喜欢真言，他不信主，他喜欢真言。我说你不必认真，你去读那个读了很多中国的诸子家训去读读更好，那里讲的更好。那何必读这个呢？今天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天道？神的道进来，人道就活了。没有天道，人道通通是死的道理，不能够救人。你连自己都没办法救自己，怎么救别人，帮助别人？所以你看这个天道人道区别啊。那么现在基于这些看法，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，先有这些放在灵里面，先有这样一个准备了，我们去接触中国文化了，就晓得怎么活用它来传扬福音，而不是被它影响，乃是要使用它，使用它，用它。我们是福音为主，用中国文化来传福音啊。那我这底下举些例啊，只是参考的意思啊，有些错字再改一下。这个中国文化的启蒙啊，我们有两本书是最久，是《尚书》跟《诗经》，3500年左右了。《尚书》跟《诗经》啊，都是可引为圣经的旁证啊。我举例啊，这是我不必多讲解开。为善之道啊，这是在《尚书一训》篇讲，为上帝不常，做善降之百祥，做不善降之百祥。一说上帝啊，不常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常不是说经常的常。这上帝没有一种偏心，你要行善他就跟你好，你作恶他就降祸啊。他强调善恶的观念，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是以善恶根基，是这个骨干是这个善恶。然后我们了解是怎么样，你看我讲参考书弥迦书6章8节，诗篇136节，你自己去看罗马12节，这些都是讲到善恶的问题啊。我不必去看，没有时间。第二，处世之道呢，比方说满招损谦受益，这尚书里面讲的啊，主要我们谦卑啊。彼得告诉我们说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拦阻骄傲的人，这都是一个道理，讲道理都是一样的啊。侍奉之道，小心翼翼昭示上帝，昭示那个侍奉的是昭示上帝。我们诗篇2篇里面讲到，我们要恐惧而战惊，我们侍奉耶和华恐惧而战欢喜，也一方面欢喜快乐，一方面恐惧战惊侍奉。 Spurgeon 讲，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，上台之前恐惧战惊，一站上台上就坦然无惧。这两者观念怎么样呢？他上台之前就拼命祷告，就怕所传的不是神要他传的，凭着自己意思来传的，就怕这个，就一直祷告求主让我真是知道你要我讲什么啊，恐惧战惊。一上台了，主与我同工，就坦然无惧了。他说我必须在下面恐惧战惊，上来才会坦然无惧。如果我在下面坦然无惧啊，上来一定恐惧战惊。一定一个道理哈，可是小心翼翼侍奉上帝。 弟兄姊妹，你我都是有幸多少在这参加这个大会的人，都是侍奉主或者有心来服侍的，请千万就小心翼翼是太好了，谨慎小心。你不侍奉主，主还宽容你；你一侍奉主，严格的对付你。我们都是身上不要鞭打多少次，我侍奉主30年，不要被打了多少遍，鞭子抽打。主所爱的他实在管教，他的仆人他一点都不放松的。一般基督徒弟兄姊妹，神让他过去了，你是侍奉主的人，他绝对不让你过去，立刻对付。我举个小例子，这个学开车，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学开车，哎呀，我这吃了几张 ticket， 很妙啊。我们有个路啊，那个 two style， 一路上 stop sign 很多啊。有一天，人家车都是这样的，你到那儿 slow down 就过去了 ，slow down 过去了啊，一步步都，我也到那时候，我也 slow down， 一过，马上一个 motorcycle 就过来了，说你怎么搞，警察，交通警察马上抓住我了。我不能说你为什么不罚前面的几步啊，他抓住我就逮着我不放，别人都过了我不能放，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，侍奉主的人就不能过，因为这是好啊。假如养成习惯了，你不完全 full stop 就绝对不出事情的。上帝严严的管教，那些那个让他过去，你这个侍奉主人不能过去，就是这样，真是这样。您侍奉他非常严格，但是感谢主，战兢而快乐。诗篇二篇是战兢而快乐，我们侍奉主小心翼翼啊。那么底下呢，蒙福之道，上帝是义，无灾无害。你看呢，敬畏耶和华，侍奉要有福了，连他儿女都有避难所了啊。蒙福之道，道统之道，就强调中文讲 tradition， 这个道统啊要知道一下。这个道统是建于三王尧舜禹，三王的政治哲学，他们的政治哲学里面讲什么呢？这个很重要。尧传给舜的时候啊，有4个字给他，叫做云止厥中啊。什么叫做允止缺中呢？这我稍微解释一下，这个允呢就是恰当，恰到好处的恰当，允止允呢就恰当的意思啊，非常合适恰当。这个止就是抓，是抓住啊，我们抓住什么东西的抓，抓住的抓。缺就是他，缺就是其的意思，就是他的意思啊。缺中呢，这个中间呢就是不偏左右。允止缺中意就是不偏左右，恰恰好抓住那个中间啊，你这个东西抓在中间，不要偏左，不要左倾，不要右倾，就是啊，你不要左倾，不要右倾，你走在中庸之道上 ，moderation， 这个很要紧。这个中庸之道不偏左右呢，就是允止的。这是尧传给舜的时候，给他4个字，把他政治经验 condense 4个字给他，你去做允止缺中。然后到了底下呢，舜传给禹的时候呢，把这个4个字。把它 amplify 一下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16个字了。你看，叫做16字新传，这叫做儒家的新传。中国的孔子道叫儒家之道，儒家的16字新传，儒家的16字新传啊。这个16字新传很重要，16个字，16什么字呢？你看，加他们告诉人心为唯，道心为唯啊，唯精唯一，允止缺中。你说这是不是福音呢？这完全是福音，传福音你就要用这16字传就够了。人心为唯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这底下我跟你说，耶利米说17章9节啊，然后以弗所4章6节，诗篇12节，这底下去看那个，这个都讲出福音来了。今天人心危险的不得了啊，然后道的心呢非常微妙，这个微是微妙啊，而且也讲微小。什么微小？就是浓缩起来。我常常讲道成肉身实在是最奇妙，宇宙中最奇妙不过这个道成肉身啊。这个道成肉身是人呢，道是神呢，神来做人呢，道成为肉身呢，怎么做法呢？浓缩，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浓缩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体里面，从他这个肉身里面出来，道成为肉身了，神来做人了啊。这就是中国人讲，我常常讲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具体而为的神，这4个字正好用，具体而为，主耶稣就是具体而为的神，样样都有，就是小，因为他是个人了，充满天地万物的真神，浓缩自己在一个婴孩啊，这个耶稣基督身上，然后成长出来，这整个是个具体而为的神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微妙何等微妙，道性微微，人心非常危险。那么要想使人心危险变成不危险呢，只有让道的心进去了，取代那个人的心。以西结书讲， 神给你造个新的心，将肉心换那个实心，就这个道理，换过来了，啊，人心用道心来取代，然后唯精唯一，云止虚中，唯精唯一，神的话是精炼的，像银子在泥炉里炼过其次一样，耶和华的话语精炼，绝对不错，精炼唯一，神的道一贯之，这是一的，只有一个一啊。今天早晨唐牧师也讲了一个一的重要，从一开始万物，这都是古人所讲的，实在是古人这个政治哲学非常高妙，非常微妙，是有很高的智慧，上帝给他，他懂得写这个话。然后最后讲云止缺中，云止缺中这句话就非常妙了。什么叫中？中的意思啊，简单说就跟就是讲到恰到好处啊，我们讲到这个中的时候，圣经告诉罗马书讲的合乎中道，我们做这个是要合乎中道，我看我也记得啊，这个没写在合乎中道的意思啊。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应当看自己合乎中道。那个中道的意思呢，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十二章第三节，他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不要超过了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大小看得合乎中道，看得合乎中道啊。这个看得合乎中道，这一切不能够超，不能左不能右。这个有一节经文呢，在以赛亚书有个很好的说明，我们请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，以赛亚书三十章，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，以赛亚书二十章第三十章，三十章二十节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底下说，你或向左，你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这条正路行间就是中庸之道，合乎正道的，不要偏左，不要偏右，或者说不要过，或不要不及，没有过于不及。那么这次现在我们时间不多，我必要选择重要的提一下，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。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哈，就是这个底下说还有第六，就是第二大段的第六项，《诗经》之纲，这最古的书啊，《诗经》啊，一个《尚书》跟《诗经》，这个《诗经》才讲一言一蔽之。这个一言一蔽之，这个它是有个 quotation mark， 应当是一言一蔽之，那个一字不是个 dash， 它在写个一，一言一蔽加个一，一言一蔽之，诗无邪，不是诗无耶了，诗无耶糟糕了，诗无耶和华还是耶稣啊，诗无邪，邪不是耶，诗无邪啊，思想纯洁，没有肮脏污秽。No dirty word， 没有 dirty thought 这个意思啊，没有思想的人不是想。那么我们晓得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。我想到这儿，你看我这里介绍一个什么诗篇139篇23-24节，这个我个人的经验，传福音有时候很有帮助。诸位看看诗篇139篇啊，这个思想要很要紧。诗篇139篇，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很要紧。诗篇139篇23节和24节啊，23、24节，这大家都会唱嘛，这个我们都会唱，神啊，唱这个调子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下面说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这二十四节，诸位你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二十四有什么问题呢？看在我里面什么恶行，你又看出问题来没？
里面怎么有行为？
我第一次就这个问题，这里面怎么有行为呢？里面应该是思想吗？应当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念没有，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恶念。所以我第一次读经读到这里啊，我想一定中文翻译错误，把英文本拿来对照，多少本看见都没有，不是也是这样子？不死心去找一个希伯来文专家来问他，说这有没有翻错？他说，弟兄啊，没有错，这就是福音啊。这句话太好，对我提示，他福音就是讲这个，神看我们里面有什么坏的行动没有， 你说这奇怪，里面怎么行动呢？里面应该是思想啊。请你记住，神看人的思想就是行动， motive 跟 motion， 他看你的 motive 就是 motion。 你怎么知道呢？耶稣说，你看见一个女人动了一个恶念，你已经犯奸淫了，你看看，你看她一眼嘛。今天早上讲 behold behold， 你看看看神的仆人，哈哈，不要看那个女人，哈哈看那个人，你看，你看看看看看得糟了，就看进去了，就想入非非了。你在想入非非的时候，你就犯奸淫了。上帝说，你已经犯淫乱罪，你这个 motive 就是 motion， 你的思想就是行动。说神看人的一个思想就是行为啊。所以耶和华看内心，人看外貌，人是看外面好歹。上帝说，你里面有恶念，就是恶行了。这是福音。我用这两节救了一个大法官，台湾一个大法官，但我们一个弟兄大法官姓黄，已经去世了。他在我听到一年半，然后自动来要求受洗了。我说很好啊，他说不过你不能考我啊。我说为什么？你考一定要问你认罪吗？我是个大法官，做了40年法官，天天坐在法官位上定你这个罪定那个罪，现在会定我自己罪，受不了。那我奉公守法，一定没罪。好，我说你读这节经文，读完了，我说上帝是看你里面有什么恶行。他什么叫里面恶行啊？我里面的恶的思想就是，我说你在判那个罪人犯事之前，你有没有恨他？他虽然属于罪，你有没有恨？你有没有对一种，你有没有骄傲的心？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啊？怎么样？你说这谁能没有？谁能没有？你有了就是罪嘛。你里面的恶念就是恶行啊。啊，他说没话说，没话说，受洗吧，去认罪，受洗了。哎，这是对知识分子很好用的经文，你去试试看，看里面什么恶行，不是恶念，不是外面的恶行，是里面的恶行，真妙啊。啊，像这个地方我们都看见啊，思无邪，要思想纯洁，因为上帝看你思想就是行动嘛，所以思无邪，诗篇强调这个。我们有时间了啊，那我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需要跟诸位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个过于不及。你看这个儒家思想的不是主张了，主流了，第三大段，儒家思想的主流不是主张啊，这个不对，是主流。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与福音真理暗合，比方说第一，至圣先师的孔子，他说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刚才讲了啊，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，也讲了。底下一个过犹不及，有没有？这个过犹不及是非常之妙的。孔子常常讲到，有的人这个过了，那个不够，过犹不及就是罪，就是罪的很好的定义啊。我们所了解的是最好的定义是过犹不及，因为。原谅我，今天在座好多位专家了，其实原文的专家了，我实在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，这个希腊文懂一点点皮毛。哎，我晓得这个真理。我们讲罪的时候啊，这希腊文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叫做 hamartia， 这两个字是这常识啊，我想我们都懂。这上面 parabasis， 一个叫 hamartia， 这两个字是罪。这个字如果翻成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居行出轨，车子越轨了，这个叫做失箭，失不中骨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啊，一个叫做车子出轨了叫 parabasis， 一个叫 hamartia， 这个失箭射不中那个标准，骨是告子状一个鸟，是那个红心达不到。这个意思简单中文讲就是过，这个就是不及，就是过于不及。如果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解释，这就是过于不及。你讲过于不及，中国人一听就懂。你讲什么 parabasis 什么，他莫名其妙，他怎么懂呢？甚至不懂，我们也不懂了，这希腊文呢。所以居行出轨跟失不重估，这是两个形态，罪的形态就是过于不及。而过于不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反中庸之道， anti-moderation， 就是 anti-moderation， 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反中庸之道啊，就是罪，罪就是反中庸。你一这样讲，人家都阿闷了。你说我杀人放火，我也没杀人放火，你恨人不恨人啊？你有没有一天到晚胡说八道，杀人放火，舌头是火啊？你许多时候你进一步来解释啊，这个有没有做到这个许多地方与中庸之道相反就是罪？什么叫过呢？什么叫不及呢？是这两个解释。过是这样的，知道恶而不惧。知道坏你不能惧，做过头了。这个不及是知道善而不行，知道善，知道好不能行，就是不及嘛。 明明晓得达不到，人要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就是他的罪了。雅各书讲知善不行就是不及嘛，那个过头知道恶不惧，那就是过了，所以过又不及啊，就是罪。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？因为这有一个字，就因信称义的义字的问题了。诸位晓得我们都强调因信称义啊，为什么这样翻译呢？为什么讲因信称义不说别的呢？好像一信主就成为义人了。我常常说我们一个福音的好处在这儿，我们传福音使人知道有两种改变，两种 change， 一种是 positional change， 地位的改变，一种 dispositional change， 气质的改变。 positional change 结果怎么样呢？罪人变成义人了啊，罪人变义人了，这叫什么？罪人一个是罪人变成义人，这叫地位的改变。Positional change， 地位的改变。然后还有一个改变， This positional change 什么呢？小人变君子了，用中国人懂的话来讲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气质的改变，整个气质上改变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地位的改变没有问题了，好，我们一信主罪人变因信称义了，那问题你的气质改了没有？还是小人还是君子呢？小人变君子了，原来自私自利的，现在变成能够舍己为人呢？原来一天到虚假虚伪，现在变真实不欺了，这是气质改变了嘛？这是真正得救，两种 change， 这两种都要有才是真正得救啊！光是地位的改变，你是不足以证明你得救，加上气质的改变是证明你是得救了。那么今天讲了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叫义？为什么不讲因信称善呢？称贤呢？贤惠的贤了，善了，什么圣了？这用这义干什么？我们中文讲四维八德啊。你晓得四维八德，这个四维八德什么东西呢？礼廉耻叫四维，义也是四维的四分之一，礼义廉耻嘛，只有一个义嘛。八德什么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是八分之一的德。这个义字啊，是四分之一的维，八分之一的德。中国人讲四维八德了，那么你讲这个为什么用义呢？我就碰到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，他中国人不懂为什么叫因信称义，不讲别的呢，你称德好不好呢？称善好不好呢？称什么圣啊贤呢？这义什么道理？义根本不能包括那么多道德嘛。后来我真是感谢主啊，看到一个真理，因为这个罪的反面是义，罪的反面是义。为什么晓得呢？这个义字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这个义字从这个韩语所写的啊原道里面找出来一个字。当初翻译圣经说煞费苦心啊，韩愈写的原道说什么？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博爱之为仁，这个博爱叫的仁啊，底下说行而一致之为义。什么叫做义呢？行而一致。什么叫做行而一致？恰到好处，做的正好，没有过没有不及，叫做行而一致，这个叫做义。所以当初翻译圣经人实在很通啊，很通。他想想看，这因信称义，这个怎么叫义呢？ Righteousness 这个字跟这怎么叫义呢？就是因为义是跟罪的相对，罪人就不是义人，义人就不是罪人，所以罪呢是过于不及，那么义呢就是行而一致，所以叫做因信称义。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了解，我也用这个方法传福音，告诉那些强调说为什么用义的，我说是这样道理，就求主恩待怜悯，不晓得对不对，弟兄姊妹请你指教。真是这样，我觉得这只要能够把让他能够信，拿掉那些疑惑就好，这叫做文化方式来传扬福音啊。不像我不是说这是一定绝对的对，但是至少就可以这样解释，可以这样解释行而一致之为义。还有我再告诉你，韩语这个原道讲得很通啊，博爱之为仁，这个爱不是单单一个小的爱，广义的爱，爱全人类的爱，博爱的仁啊。行而一致为义，第三句话由是而知焉之为道。什么叫道呢？从这里面进去，由着知识去，由这个路仁义的路走进去就是道。仁与义，这点好，仁就是神，义就是耶稣基督，你看也就是我们的义，仁是上帝的，神是爱，仁义就是上帝与耶稣基督，不就是这位真神圣父圣子，从这个进去就是道，就是刚才复合那个道理。你看刚才我们讲那个道什么意思呢？ 道的意思我们讲到有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智慧能力圣父圣子合起来，由是而知焉，从人跟义两者道的走进去就是道。然后最后一句话更妙了，足乎己乎待于外之谓德，这道仁义道德四个字的定义，韩愈实在是文起拔代之说呀。这位韩文公实在了不起，他把仁义道德都定义下来了。对不起，时间到了。他说足乎己是在我里面得到满足，无在于外，无求于外，我不要到外面去求了。好像保罗讲了，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看万事如粪土，我外面都不要了，我里面满足了。为什么？道进来了，道在我里面，我满足了，不需要外面的。足乎己，无在于外，这叫做德。真正德是这样，仁义道德完全合乎圣经了。你说哪里不合圣经？你看是不是合圣经？所以你看见我们中国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的，你需要去挖它。你不能说哟，这套都是拜假神的民族做的，西方人一句话就把它就抵消了，不可以的。你好好去读。读古书，再对照这个圣经来看看，有很多实在可以拿来共通用的，没有不一点不牵强附会啊。底下你看，这是举个例啊。然后还有，我没有时间了哈，你看一下屈原列传，我不能讲了。屈原列传讲的最妙，究天人之际成一家这样的司马迁写史记的，他屈原列传怎么讲？天者人之始也，父母者人之本也，人穷则反本呢，故劳苦倦疾未尝不乎天也，疾病惨榻未尝不乎父母也。我告诉你，这我在八岁的时候都背了，直到现在还不会忘。八岁的时候背了很多古书啊，从小的哎呀痛苦的要死，背不晓什么意思，背着会背，后来才知道哦，原来很美啊。天者人之始，人的根本；父母者人之本，天者人之始。人穷则反本，那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man's extremity is God's opportunity， 就那个意思。人到穷了，本就回头了。你没有办法到你不走到绝路，你不会回头。然后这样讲，劳苦倦疾未尝不乎天也，人到劳苦头敲重担的时候，就叫哎呀老天爷啦，叫天了啊。疾病惨病在床上，就叫哎呦妈呀。疾病惨未尝不乎父母啊，这是屈原列传，去读读看，真好啊。就古书里面太多福音的东西了，福音材料太多了，你去挖就有了啊。那么这个底下还有家喻户晓的千字文呢，我最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有诗赞羔羊这四个字。千字文里讲莫悲诗染呢，诗赞羔羊，就诗赞羔羊，古人怎么晓得要赞美羔羊？他为什么不讲赞美野猪啊？古人要打野猪嘛，这不赞美羔羊做什么？这很奇妙啊，这明明是暗合福音在里面，被杀的羔羊，他会赞美羔羊。所以我写了两本诗歌，以口唱《星河集》《星北应感》，第三本就要叫做《诗赞羔羊》，这太好没有？这普天颂赞就是诗赞羔羊嘛。哎，古人家讲诗赞羔羊，我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诗赞羔羊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很美啊。你像人际关系五伦，你去对照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都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，神是王，我们是仆人；他是父，我们是儿女；夫妻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未婚妻啊。然后兄弟他是大哥，我们是众子；朋友主说我叫你们为朋友，不再称你们仆人。你看这个五伦的关系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。然后讲这显明公义、慈爱、圣洁、怜悯、信实都在里面了。因此兄弟今天提这个只是一个，这是抛砖引玉的，我希望对这个中国文化我提供一点点个人的领受啊，跟诸位分享，希望诸位能够在这方面呢能有时间有兴趣啊去发掘发掘。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找出来作为传福音的一个帮助的啊。我要感谢赞美主。我请周建中牧师领我们做个祷告好吧。
嗯。